ที่จริงเนี่ยเอาเก่ง所以要做一个教会的领导者，我们要远大远大的这个眼光啊，树林的眼光。这个领导者这个观念很重要，唔当诶狭窄的观念。咱台湾过台湾都好，你外国咱袂管，这就是那情况。你卡住你听，你袂管你啊。这款唔对，唔是集体嘛？集体是啊，当赢当破，当天当落，爱叫破。这个到外国传道，哇，尤其那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啊，实在是，我们是要为他们祷告，好辛苦啊，好辛苦。我们都为他们祷告，也都喊他们合作。判断他们的信仰的基础，那么他们需要帮忙，我们帮忙的，我们要帮他。施比受有福气，他们没有钱盖会堂，啊，我们能够帮他们多么好，是吗？啊，那神祝福他们呢、啊，他们将来长大了，我就不需要我们再帮他们。可是在这个过渡期，难免我们要扶助他们，好像弟弟妹妹还小啊，还小，我们哥哥姐姐要照顾他。他长大了就不需要麻烦姐姐哥哥了，我们是好像哥哥姐姐一样。啊，讲人这帮台湾都是做不到，所以对这个外国的传道、世界传道，啊，我们要关心带导之外呢，应该也要奉献方面呢，要多出力，多出力。那么这个传道人呢？比方我因为现在是联总的负责人，我是盼望呢，下一届这个选举的时候，我能够来代替我，啊，我不很不喜欢负担这样的工作。那你一旦有这个工作，这个责任，你不动也不行。我并不是喜欢到外国去的，啊，尤其像我这样的年龄。到外国赛事不方便，先人他们的恶上都有耶稣的名字，就是表示这些选民呐、啊，都已经有耶稣的形象，有主耶稣的样子，有主的性情啊，他是圣洁的。他们又是绝对顺服的，是诚实的，是没有瑕疵的，啊，已经显出耶稣的形象。也可以说是描写啊，这个真教会的信徒已经完全的这个状态了，这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那这个第六节以下呢？就谈到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就说一个天使飞在空中传永远的福音，这个福音的传福音的使命是交在教会，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就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教会，叫门徒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不是交在这个天使，我天使一个使者，教会是使者，好像第七章一位天使啊，从东方日出之地出来，那个是指说教会，不是单一个人，是一个教会。所以他说顶我们盖完了神仆人的印，这是我们的，不是我。所以这个教会啊，这个是单一的，但是里面有很多人，所以可以说一个，也可以说很多的我。 那在这个第六节说，有位天使飞在空中，飞在空中就表示很快的，速度很快，好像现在飞机啊飞在空中，啊，那当然比这个地上的车子再跑更快了，表示这个速度很快的，要把这个福音传人类。那他这个所传的福音第七节呀，有谈到那个内容，就是叫大家要敬畏真神，因为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啊，就是说耶稣快要来了，要施行审判了，所以你们要赶快相信。那要相信谁？要敬拜谁？要就是说，当敬拜那造物天地和海和众水泉源的。就是要敬拜就造物主。现在人有拜神的心呐，但是拜错了，所以我们要带领他们呢来敬拜。那这位造物主就是耶稣，好像约翰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记载的，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那么一切都是借着这个道来创造的。那这个道成为肉身，就是世界。所以敬拜这位天地的主宰，就敬拜主耶稣。所以我们在这个要加紧我们的步伐，应该要很快传福音了。不过现在向外啊，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会说不很快了，不很积极的，应该要更积极的。想出不同的方法，不但是传道人，应该要动员每一个信徒，这个动员每一个信徒去做见证，这个力量才是大的。不过近来这个信徒做见证的热情也是不太浓的，在北部啊，台北地区有些弟兄姊妹他们都很热心地到医院去分传单的，去做布道的，这种热情非常好。那第八节以下呢，就谈到这个灾祸的快来了。所以第八节说，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这个巴比伦大城啊，从第七十七章十八章就记得很清楚。这个巴比伦大城，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个大城市，历史上一个巴比伦国的，那巴比伦王很有名的就是尼布加尼撒，那尼布加尼撒有建造一个巴比伦城，国家叫做巴比伦国，他的国都也叫做巴比伦。那个城很大，那个城城围啊，所以有96公里的，要走3天。我们普通一个人走路啊，一个小时是走15公里的，在军队啊，那个步伐也是相当准的。我有给他量过，跑跑跑这样子，一个小时4公里。那就是一天走8个小时，一天走32公里啦，3天呢，就96公里。尼尼微城也是有3天的路程。尼尼微城那个亚述国的国都啊，亚述国后来就被这个巴比伦这边的消灭，那再来就巴比伦朝代，那巴比伦的国都巴比伦，也是城很大。那普通这个城是4个城门啦。好像台北啊，东西南北门，但是这个巴比伦城，这个城太大，那个城墙最高的地方啊，所以有叫做100米，100公尺。那这个城墙的厚度哦，27公尺啊，所以数部卡车啊会并行跑，很坚固啊，又很高大。所以以前没有飞机，没有大炮，有那样的这个高大坚固的墙啊，或者说高枕无忧了，不怕敌人侵蚀， 即使地上的比伦国比伦前，但是启示录就再谈到巴比伦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数点的巴比伦大前。那这个数点的巴比伦大前，看十七章十八章就晓得，这个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是这样。要倾倒了，就要被毁灭了。第九节，第三位天使有接着大声说：“说着有人拜兽和兽像，就是十三章啊，拜那个兽啊。那第二部就兽，为了第一只兽造的这个兽像叫人家拜，啊，或者在额上、手上都兽印记。这些人呐，这些反对主耶稣的这些人都要喝神大怒的酒。”要受刑罚了，是这样的。所以真神呐，啊的道，真神本身，虽然地基督者魔鬼借着这个七头四脚的兽来亵渎神呐、反对神呐、杀害神的百姓，但是神最终总要对付他们的，施行审判的。所以这个十五章来就是告诉我们呢、神要施行审判，要对付这些反抗者、这些罪人。十三节，那我听见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们这个丧礼的时候啊，讲到大概都会引照这一节圣经了，说在主里面的人有福了，他们休息了自己的工作，那么他们工作的果效要随着他们，就说他们能够得到赏赐。但是这一节圣经我们要晓得背景，就是在这个这个世界要受审判的时候了，那个时候也是教会受大迫害的时候，这是连在一起的。世界大战争、教会大迫害，同时世界要受审判。那这个时候有很多人要被杀，好像开第五个印的时候，很多人被杀。但是他是说，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气了，不要怕死。只要你在主耶稣里面来死，为主耶稣死，你有福气的。你也会得到赏赐的，这个这句话应该有这个背景，就在迫害的时候，为了主死掉的人有福气。当然，平时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啊，人人都喜欢长面的，既然也不是在长或者短，心念是在。他这个有没有主里面，就是没有在主里面来死掉，你活到一百岁也没有用，就是主里离说生下来会灵气的，因为他能够回到主那边去，上头一死的啊，一家人总会办的，只有叫做旧当天国才见面。那现在就完了，好像一本书的价值在乎厚不厚，这本书虽然说不太厚，是小小本的，这本书里面写的本书比一没有那种的大本书价，不是一些就是三十，不是的，有的时候这就是一次犯罪，虽然没有去犯罪是浪费神的恩典，没有一次的过日子，这种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要紧是在主里面，那过着有意义的生活，那这样的人的死都是有福气的。那十四节以下就谈到两种说过了。两种说过欠基督的是说入天仓的，以下这个是说入神愤怒的酒榨中，这个说过就是死亡，一个人死就是被说过了，休怪，但是多久的人说过放进天仓啊，仓库，看十七节十四节，所以有一篇白文，文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 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坏镰刀了。在十五节说，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文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获。好像七大节啊，七大节最后一个节叫祝棚节，祝棚节就收获，收获完了，工作已经做完了，大家用树枝啊，简单的搭着这个棚啊，在那里过日子。这表示啊，神的工作做完了，大家在点火仪式带领的状态。那我们现在是收获的时候，现在要收获。那现在的收获啊，有一个很大的应许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的38节，第四章的38节，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在前面35节时，主耶稣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啊，庄稼已经熟了。”这个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就是刚这个插秧的，对我们台湾来说，都要破题哇！这刚撒种，这个撒种到收割就要四个月了。但主耶稣说，现在不是撒种，说现在收割的时候，不能收割的时候，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这一段道理是有预言性，是关于末世的事情。那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主耶稣要差遣他的门徒去收割，他们没有劳苦的，是别人劳苦啊。那耶稣的门徒要去收割别人所劳苦的。我去非洲的时候，有一次有400多人受洗，即使已经带领将近一个月了，他们牧师也多到圣灵，信徒还多到圣灵，那一直踩点，那要洗礼以前呢，集合在学校，租学校在那边开3天的这个灵恩会，再把这个道理啊讲给他们听，以后才去洗礼，好几间教会过来的，所以一次洗礼400人。那这个那时我就想到主耶稣这句话，主耶稣要派我们去说过别人所劳苦。非洲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历史已经有超过500年，这500年当中啊，天主教基督教死了好多的双教士在那边，有的是毒病啊，非洲毒病很多，毒病很厉害，一种叫五疾病、五疾病，还是真多款毒病，还有一种就被杀掉，非洲人很凶，被杀掉。虽然这样子，他们还是一直去哦。所以这些位置主耶稣的名舍命的人啊，我们不会随便讲话。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只有他们找到的道理，他们爱主，这样牺牲，他们至少限度啊，带领这些非洲人离开这个偶像，还翻译圣经，翻译圣经。非洲啊，好像乃吉利亚一个国家里面，这个话很多啊，不是一种话。所以你翻译圣经，翻译单一个国家，你要翻译好几种。他们外国的宣教士做这个工作， 所以非洲人有圣经。假使没有这个天主教或者这个基督教的，他们在那边劳苦啊，牺牲啊。我们今天到非洲去，你要怎么传呢？根本没有办法传。一很凶哦，哇，那边迷信到现在很凶，会杀人。所以他们出来这个游行的时候，大家都逃躲避起来，别一看到就杀，好厉害。那他们都已经知道耶稣是救主了，他们离开偶像。那我们去传这个多久的教育给他们呢？比如说我们真的是要这个五大教育最很重要的，这个是多久的基础。那外教会都搞错了，他们很相信，很相信帮他们求圣灵，然后多到圣灵。那多到圣灵，他们的牧师就说，那到我们教会来讲给我们的信徒听，那开放教会给我们讲，那我们讲道理，同时帮他们祷告求圣灵。很多人都圣灵，他们很容易都圣灵。被很多人看异象，连小孩子五六岁都看异象，很奇妙。所以很容易的呀，过来。真是我们去说过啊，人家所劳苦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相信，现在这个一般教会已经失去能力了。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台湾，我们应该把握机会，应该对这个长老会啦、各种教会的传会。所以现在他们也感觉没有力量，也感觉他们的牧师不好，已经三位化，他那世界。我不是说每一个啊，但是相当普遍。现在他们牧师啊，因为我有好多，我以前是长老会，我们好多是长老会的亲戚，有好多亲戚。他们牧师啊，很喜欢呢、互相调换呐、比方我是这个教会，你那个教会，那你星期日到我教会来讲道，我到你们那边教会去讲。交换一次讲到，我不是说每一个牧师都这样，但是有的已经这样子，这是他们讲出来的。这样子呢，我到这边来，你会包红包好吧？你到那边去有红包了，这个是多收入的。那假使牧师啊，存着这个心，为了要多一个红包啊，彼此交流。讲到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心了、所以这个实在爱慕道理的人啊，他现在在自己的教会都不满足了。所以这说起来，现在是我们真的是教会传道理的一个很好机会。我昨天讲过了，我们不要攻击他，而不要说他的坏话。我现在讲这些事给你们知道一下。现在外教会啊相当堕落，甚至韩国，大家说韩国人啊很热心，没有错的。韩国人表面上很热心，他们一聚会几十万人在广场呢、但是韩国人的这个信仰好像有几个很大的教派，像统一教会啊，文显明创办的那个统一教会。文显明在美国啊被美国官员抓去关了，因为他不纳税。文显明这个人好阴乱，所以日本一个牧师写他的内幕啊，通过这个日本的求婚看，日本基督教最出名的书店出版。那这个统一教会知道这本书啊，全部给他买起来，买起来把它烧掉，但是我又买一本。那里面就谈到文显明，就是统一教会的，也就是创办人啊，他犯几次淫乱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告这个日本牧师啊，因为这个是事实啊，所以他们就采取把那些书买起来烧掉。那统一教会又传到台湾来， 成立教会很可怕的，现在一贯道也有一点不好的风声啊，这个邪教总会发生淫乱的，淫乱贪财一定会的。邪教在台湾必禁止，必我们的禁止，因为统一教会啊，他的教义这样子啊，他说你已经犯罪了，水都弄脏了，所以要洁净他们的水啊，会要和他们的教主哦，就是传道啊，性交哎，那可怕不可怕？所以女人的信徒啊，要和传道啊一起睡觉。很凌乱，很可怕的。我在韩国也去找他们的这个会长了，创办人是文显明，会长是一个青年，他是一个统一原理，那本就是他写的。所以那种道理上是迷惑人的，没有道理在教会里面，不但没有圣灵，根本没有真理。那是一种啊，一种挂耶稣的名字的，啊，从中啊，啊得利的，啊得一些东，一个团体啊。还有，一个新科农业，一个信仰之家庭，那个在韩国也很大，我有参观过。他们要进入这个教会哦，要奉献全部财产，财产通通归教会。那教会有工厂啊，也有农场，大家集中行火。比方教会买这个山呐、啊，整个山呐、啊，几十家、几百家，那边盖会堂，所以聚会都很多人。那在那里，跟共产社会一样啊。那也开这个在釜山啊，开很大的这个工厂啊，炼钢工厂、钢铁工厂。他们是集那个信徒的本钱啊，在做生意。那么他们看那个创办人好像神一样，家家户户要画那个创办人的相片，和耶稣排在一起。那这个创办人早上在釜山讲道啊，中午下午啊要到这个汉城来讲道啊，坐飞机啊。那他不能去的地方就听他的录音带，这是一种偶像教育啊。说起来人数很多没有错的，但是没有圣灵，没有真理。所以实在爱慕真理的人呢、啊，他们现在心灵感觉很虚空。因此在这个时候，不单是说非洲啊那个地方，我们有好的机会去收获，实际上现在我们应该把握机会，在台湾呢、啊、向外教会的朋友接触，他们都知道，他们很虚空的。我相信在这个末世，就是说这个庄稼收获的这个时候，主会安排他的真教会做这个工作，把人掳破啊，那叫修复啊。好像保罗在使徒时代一样，保罗那个是犹太人培养起来的，犹太教，犹太教培养保罗。保罗一信耶稣啊，成为主耶稣教会的大也很重要的工人。不是从第一步开始培养保罗的，所以现在好像外教会好传道是吗？不然你说要培养一个传道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说人家老虎我们应该说起来，这个前面几个是对神的百姓的收获，十七节以下这个是对罪人的收获了。19节说，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就抱着葡萄啊，压迫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摔在前外，就有水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 聚完，人有六百亿，这个要收起来烟灰啦，炸灰，这是个煞。然后这个煞就是通过这个战争，这是一个主要的煞。所以这个战争也是一种收获、修化、探讨。那这个被杀的人很多了，因此那个水到这里买大姜，这里买水哦，买水差不多有三小罐了，买罐罐，啊，伊迄个头壳淡淡，上少嘛三小罐。有六百里，这个六百里有的翻译本是说有在320公里啦，会加干涸啦。这个水一落地，马上就干掉了。但是这个水呢，成为江河啊，有差不多深度有30高啊。长度有320公里，这是描写着啊，人死的很多了。我们昨天谈过了，最后战争一发生啊，假设没有缩短日子，真的人要死光了。这都是已经在末世很临近的时候，所以说要赶快传福音呐、啊，来说请神的百姓。那同时神要来说情啊，说过这些坏人啊，放在这个神愤怒的酒榨中流他们的血。15章，这个15章是谈到末了的7灾。所以有7位天子掌管末了的7灾，因为神的大怒在7中华见。神的大怒啊，就是在7灾中华见，那这个就耶稣在临前的，这个大灾，这就是7碗大灾的。那么这个7碗大灾呢，就是16章开始，谈那个内容。这个15章会是说要降7碗大灾之前的一个前言呐。第二节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信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啊，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专言这样：你的咒语大灾奇灾万事之王啊，你的道途异灾情灾。即使那些德性哦，那个受不拜受上相的，不接受受印的啦，就是信过13章啊，那一只受的，住手不怕死，敢抵抗这个魔鬼的迫害的，这些德性者站在玻璃海上。如果这个玻璃海里面还有火掺杂，这表示啊，还有种种的试炼的灾难。但是这些人都站在玻璃海上，这个海本来是翻停啊，一直动着的，不会停止的，不安静的地方。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是差不多一样。现在这个一个人家是不没有读经啊，没有实在信主耶稣，在主耶稣里面，这个心都好像波浪一样大一样，未经，无一时间啊。所以你看现在世间人心拢未经，但是心啊扑扑跳，想要赚钱，想要这人啊未经。啊，也不是贪着钱，心就静就安呐，未安呐。但是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要见你们，心里都到安息耶。我们真是信主耶稣，都到主耶稣恩典的人呐、啊，我们心里很安。不管环境如何，心里平安。 这种好像站在玻璃海上呢，真稳，袂讲安尼安尼变来变去啦，在玻璃海上。但是即使经过大患难的人才有办法的。第七章说，这些人是经过大患难的，从大患难出来的。大患难就是三章那个大迫害，那个七个头四个脚那个兽的大迫害，那不拜塑像的被杀，没有做记号的不能做买卖，这个不能做买卖是经济上的打击，各方面的迫害。但是这些人已经信过他们了，所以他们在神面前站在玻璃海上，这个圣殿就是圣殿面前的一个红海，这个玻璃海。当你唱摩西的歌啊，这个摩西的歌应该是走过红海，美丽安他们所唱的那个德胜歌啦，特立埃及王的这个德胜歌啊，在赞美神。在第四节说，主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给你的，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作为已经显明出来。这个公义作为就是审判，神要施行审判，所以在十四章就说要敬拜真神了，因为他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五节，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纯华贵的殿的门开了。我们昨天谈到这个纯华贵的殿的门开，这个华贵就放这个四条街面的，这也告诉我们了，将来审判呢、要根据四条街面，因为这个四条街面是道多利，所以四条街面和人的良心一致。我们台湾一句要说用心对天地，天地是神的这个道，他用心对天地。那道德立的部分，比方说第一条不可孝敬父母，现在的人虽然对父母不是很好，但是假使打父母啊，他良心呢比打别人更自责，不可偷人东西。一个人要偷人东西以前呢、心都会跳，偷了以后很不安呐、不可奸淫。一个人要侵犯别人的这个太太或者女人呐、心都会跳的，做了以后心很不安。这都是他的良心告诉他，你犯罪，你违背良心做事，杀人更是，杀人以前心跳。杀了以后啊，更感觉不安。所以说，保罗在罗马书二章说：“神啊，的这个律法刻在人的心，树灰之心。”所以这个花卉呢，出现就是说神呢、这个审判要根据四条诫命。那没有听过律法的保罗说，根据他树灰之心嘛，他的良心嘛。第六节，那掌管七灾的，这个七灾就是那个七晚的大灾了。七位天使就从殿里出来，那这个四活物中有一个把心满了活到永永远远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到那七位天使，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呐、以致没有人能以进殿，直到那七位天使把所降的七灾完毕了。这个四五章就谈到这个七灾是末后的灾殃。那这个七灾要这个倒在地上，那这个七灾倒完了，一切都完了，这是最后的大灾。那十六章就是开始谈到这个七灾的内容。七灾第二节，第一位天使去把碗倒在地上， 就有恶好毒的苍生在那些有受印记拜受像的人身上。这对十三章啊，那拜那个受和受像的人的一个处罚。第二是倒在海里的，第三倒在江河，就河水不能喝的。第二节说他们前流信徒以先祖的水，那么现在有见他们水祸，接着一种处罚，一种报应。大家看圣经啊，那第八节第四个丸子倒在肉头上，第五个丸子倒在兽的座位上，第六个是倒在波拉大河。第七个呢，十七节，第七个碗呢，倒在空中，就有大仙因从殿中宝座上出来送禽鸟。这个禽鸟，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那句话一样，主耶稣最后说禽鸟，他就地下跑。十字架上那个禽鸟就是救恩啊，救恩已经完，救恩的。神救人的这个恩典呢、啊，已经做成，就耶稣牺牲他的生命来做成救人的这个恩典，借着他的死做成了，这里是工作完成，这个救赎工作，救赎的基础已经完成，这个是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是这样。那么这个以前呢、啊，我们特别要留意这个第六个碗。第六个碗就是十二节，第六个碗倒在波拉大河，河水就干了。那如此诸地的众王就来攻打哈密基多顿，十六节，来攻打这个哈密基多顿，这个就世界最后战争。这个我们下一节讲。现在我们留意啊，就第八章啊，吹喇叭的时候，吹喇叭的时候就第一个喇叭，这个灾祸降在什么地方？你们说，降在什么地方？啊？好，地上，那个地上受灾的三分之一了，是不是？但是这里是传染性的，这个道碗十六章啊，这都是传染性的，地点一样。十六章的第二节是倒在地上嘛，那第八章的，这个第七节也是倒在地上。第二呢是倒在海里啊、哦，一样的地点一样的。如果这个十六章这个是传染性的了。第三是倒在江河，和第八章一样的，但是那边是三分之一了，这里是全面性的。这是告诉我们，到这个时候啊，那个灾祸啊，不是局部性的，是全面性的，因为这个是神末了的大灾，全面性更厉害。我们接着这个圣经看起来，我们要了解将来这个世界很可怕。所以说那个书卷呢、啊，为什么天上地上地底下都没有人配这个解开呢？为什么只有地上的羔羊主耶稣有权柄有资格来解开呢？来打开，来推行这个工作，因为只有他为我们死。唯有只有他有资格来推行救人工作，也只有他有审判的权柄，这样，好吧，我们下一节再说，大家莫打。 十五章是十六章的前言，说神要降下末了的七灾，这个七灾就七碗大灾了，一个碗一个碗倒下来的。那么这个在一个特色就是传染性的，不是像第八章那个吹喇叭的时候啊，这个局部性的。那么这一每个灾的内容啊，是不是就照这个字面来解释，或者还有什么联谊啊？这个是要看看前后文咯，啊，和这个文章本身。比方说十二章的第二节，他说第一个碗一倒在地上，就有恶殴且毒的苍啊，生在那些有兽印记和拜兽像的人身上。这个你也可以照这个字面注意解释，就是这些反抗主义书啊，迫害主义书的这些信徒，就是那些人呢，他们要受的这个肉体上的痛苦。我在这个第四节第三个碗倒在江河，那这个水酒变成水了。那为什么他们要移到这些呢？以致没有水喝，因为水变成水，水是不能喝的。第六节说，因为他们呢，请留信徒以先祖的水，所以现在给他们水喝。这个也可以按照字面解释，但是有什么灵异啊？那个是有点啊一个问题。或者第八节说到第四个碗的时候啊，这个入土好像火能够烤人呐、这个入土特别炎热，那是不是那个时候真的有这个事情？好像这几天好像很热，这几天感觉上很热啊，晚上还有点睡不好啊，我那个房间里是很热，因为是西照日啊，我们是在最西边的一个房间，这个墙壁也一直西照，到晚上一直到天亮都很热。那个时候一个弟兄的房子了，我给他租一个房间。那但是这种热啊，我们都感觉不太舒服，就是真的这个热土好像火啊，会烤人啊，那就很难受的。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灵异啊，黄长老他有他的解释。但是在第九节说，他们呢虽然遇到这些灾难，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可见这个灾难临到这些罪人，还是出于神的爱，还是要他们悔改。好像孩子做打不是恨，只要他悔改。即使出于神的爱编了。那第四节第五个碗倒在朔的座位，这个是王位了，朔的国就黑暗了。这个朔就十三章那一只朔，这些反对主耶稣的国家，那他们呢，人就因为这个疼痛咬自己的舌头，痛到咬舌头，咬舌头是一种自杀行为吧。但是他们也不悔改，不但不悔改，还亵渎神，还骂神，情况是这个样子。那现在我们是要特别留意这个到第六个碗了，十二节到第六个碗的时候，这个碗就倒在波拉大河，那河水就干了。我们昨天就在第九章十三节以下有谈到波拉大河 有四个使者，他们是预备啊，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的了。他们的马军有20,000，啊，这个是油田大区的这个战将。那这里又谈到波拉大河，这个波拉大河也称为大河啦。亚伯拉罕他要来到迦南地，就经过那一条河。这个迦南地哈，帕勒斯坦，这个地方说起来是以前这个科学没有发达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有自然的保护的地区。西边是大海，地中海。这个大海是一种保护区啊，敌人要来攻打，你要过大海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好像说，共产党啊，他以前从华北一直过黄河，一直过扬子江，这个都是陆地联系啊，比较容易。你要摸台湾就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这个大海，所以这个海是一种宝藏。那东边有沙漠啊，沙漠。那沙漠这个沙漠也是一种宝藏地带，你要过沙漠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当时没有车，就是所以现在有车，你要开车也是开不动的。那东北边呢？这个迦南地的东北边就是波拉大，所以这个入出诸地东方的这个人呐、啊，军队要攻打这个迦南地啊，你要过那个波拉大河。波拉大河河水相当多，因为一条大河，好像扬子江啊，扬子江那电厂，扬子江那个河水是不会减少的，不是像什么大甲溪啊什么是2000多公里的大河。那吹了，这个到了第六晚的时候，他说那个波拉大河的水干了。这个干了，这个不是真的干了，好像这样的地方应该是灵异的解释，象征性。这个水是一种阻碍，你这边要打到那边了，这个湖啊给你冻起来，但是就是水干了，这个阻碍就拿掉了，拿掉你就能够准备能够随便过河了。也就是说那个攻打这个迦南地的那个阻碍被拿掉，看下去第六节，这个12节13节，12节说从那从就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这个水干只要给那个从入出诸地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入出诸地就东边了，东边。那东边当时的强国都是在东边，在历史上好像巴比伦啦、波斯啦，他们都在东边。但是他们要攻打这个迦南地，要过这条河。那这里也告诉我们，入出诸地那边有军队要来。要来打这个迦南地，众王啊，不是当一个国家，很多国家要来打犹太国、以色列国，就是13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脸，好像青蛙，从龙的口、兽的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脸。施行歧视之气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大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这个魔鬼就是煽动人发动战争啊。那这个魔鬼呢，通过谁来煽动众王啊发动战争？通过说的口，说的口就是那国家集团，通过假先知的口， 还有一个是这个从龙口说火，龙口，龙口就是撒旦本身啊，问钱在人的心中，撒旦本身问钱在人的心中，还有国家的煽动啊，反帝耶稣的这个国家的煽动，现在战争都有，这个国家煽动那个国家，那大家团结起来就打了。还有一个假先知，他们要弥合啊，要煽动天下众王发动战争。那么这个战争啊，要在哪里打？十六节，那三个鬼魔，假先知也是鬼魔呢，那个树也是鬼魔呢，因为这是魔鬼借着他们做事的，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密基多顿，就是攻打到这个以色列地来，以色列地的哈密基多顿，米基多啦，这个是列王时代的这个米基多。你们看看迦南地的地图，看那个加密山呢、啊，加密山的这个下面，加密山在一个有个凸出来的那个地方，下面那里有个米基德来，你们有没有人找到？有哈、哦，那个米基德啊，现在看那个 number two 啊，第二章啊。第二张地图，这个大海就是这个迦南地的中上一个加密山，在海边呢、啊，一个凸出来的弯呢、啊，那下面一个米基德，米基德，这个米基德啊，新六启示录叫做哈密基多顿，这是一个古战场，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上，23章，列王记下23章28节。有西亚气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有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波拉河，攻击亚述王。有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一见有西亚在米基德，就杀了他了。这个埃及王法老尼哥啊，要去和亚述王打了。并不是和要和有西亚，有西亚这个犹大王，不是和他要和他打的。有西亚王这个是好王，插言出了，人家不是要同他打，那出来干涉阻挡，所以后来就被杀，被杀掉，被杀掉在这个米基德。按这个书本记载，这个米基德是一个。不但是古战场啊，是一个战争啊很好的地方啊，所以在宗教